法师，诸位同学，请坐。我们接着看第七首后面的两句，则以智慧辩才略，随众生心而化有。这个第一句里头啊，众心是智慧啊。下面一句呢是随众生心啊，没有智慧就没有辩才啊，辩才是从智慧生的。那么这个地方讲的辩才跟世间所说的辩才不一样啊，世间有世之辩才啊，那是什么常识丰富啊，他也有辩才。那么佛法里面讲辩才啊，有四无碍辩才，这是佛法里说的，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四无碍，第一个是义，义理没有障碍呀。那么一般说，对于一切法，不论是世间法还是出世间法，他的性相、理事、因果，你都能够啊通达明了，这是第一种。这个辩才，佛法里面特别是大乘教里头所说的，不一定啊要念很多书啊，我们从六祖坛经里面能体会得到啊。慧能大师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开悟之后啊，真的世出世间一切法，我们讲的一切法的性相，性是体啊，相是现象啊，性是能生的，像是所生的 啊宇宙之间森罗万象啊，从现象里面讲有事有理，从事里面说有因有果，从理里面讲也有因也有果，这才能把一桩事情讲透彻 啊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真的讲透彻了，他从哪里学来的？那么我们念的《华严经》这一段呢，哎，就明白了。 他从戒定慧里头来的呀，他不是从研究经教学习来的，不是啊。有一个代表人物神秀大师，他是从经教里头学习来的，学习的也很不错啊。你看在五祖道场里面，他能够带祖师讲经说法，教化大众。但是那个辩才无碍呀，智慧辩才力了，他没有啊。为什么没有？不思议境界他没有入进去。这个入不思议境界前面跟诸位说的很多了。一定要把一切妄想分别执着放下，放下了才能跟法性相应与法性相应呢，才叫智慧辩才。而不是跟烦恼相应呢。烦恼是什么呢？阿赖耶。跟阿赖耶相应不行啊，这八十五十一心所这个不行要跟法性相应，这才有真正的智慧辩才能与性德相应。华严经上不仅是华严经，一切经，不仅是一切经，一切法任何一法，要请你讲你都能讲得头头是道都能讲到无量意。为什么？一切诸法体都是自性嘛。自性是无量的嘛，他给我们说，就显示出他无量的辩才。原来无量辩才是性的，所以此地讲的智慧，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出现品里面所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是这种智慧，是你自性里本有的，不是学来的，学不来的你所学来的不是自性的真智慧。那么换一句话说，坛经里面这两个人物我们就了解了，神秀大师的智慧是学来的，慧能大师的智慧不是学来的，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他透出来了为什么他能透出来？他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就这么个道理神秀大师虽然学了那么多年，妄想分别执着没有放下可真放下了，他就不会写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他就不会写这个句子了真放下哪里有呢？真放下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了这就是说一个人放下了 一个人还没放下啊，放下之后智慧得相现前啊，没有放下的，我们现在的这个佛门里面讲的是知识，不是智慧。啊，还有一个名词呢，叫世知变聪。啊，世间的智慧，啊，辩才聪明，不是佛所讲的四无碍辩。啊，四无碍辩里面第二个意思，诸法明相。分别没有障碍啊，这个诸法不仅仅是佛法，是处间世间所有一切法啊，你向他请教，他给你讲解辨别，没有障碍，他全都通了。你比如说学佛的同学，我们举很浅显的例子，遇到人问你什么叫佛，佛是什么意思，你能说得清楚吗？那这个不要自信智慧，这个佛学常识稍稍懂一点也都能说得清楚啊，当然从智慧辩才里面说出来呀，那当然透彻啊。佛这个词是从印度梵语里面音译过来的，啊，翻译成佛陀，佛陀也。那么中国人喜欢简单，把那个尾音呢省掉了，就成佛陀。那更简单呢，那个头也不要了，就成一个佛。啊，所以佛是佛陀也的简称。啊，佛陀也。是印度梵语的音译啊，那么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学华严懂得了，只要放下妄想分别执着，这个人就成为佛陀啊，能够这三大类的烦恼啊，能够放下一种啊，最粗的、最明显的就是执着，执着放下了，就成阿罗汉了。我们一般讲啊，正果啊，正阿罗汉果。执着放不下，反复啊，一定要学。希望呢，我们的执着啊，越来越淡薄啊，越来越淡呢，你的功夫就越往上提升呢，不能不做。什么都要当，不要去计较。所以印光大师教我们一个方法，比什么都好啊！他老人家现身说法，自己做了再告诉你啊，什么方法呢？ 他的佛堂啊，佛像上面挂了一个字死。每一天你看在佛堂里面礼佛诵经念佛都看到这个字，常常想到我就要死了，还有什么放不下，还有什么好计较的。破见是烦恼，放下执着，这个方法妙极了。啊，他一生呢，为我们现身说法。啊，我们生活也好，工作也好，处事待人接物也好，想到死了。还有什么计较的？还有什么好执着的？啊，我们这个关能够突破，念佛的功夫成片，轻而易举啊！啊，功夫成片，生凡圣同居土，就有把握了。啊，而功夫好的真能做到自在往生。啊，什么叫自在往生呢？想走就走，没有障碍。啊，想留几年不碍事。啊，留几年为谁留的？为众生留的，绝不是为自己。啊，为自己再留几年呢？那你一定还没有放下。啊，你的执着没放下，执着真放下了，有什么好留恋的？啊，随时可以走啊。啊，那样留下来是，还有一些众生可以帮忙。这个就是说佛度有缘人呐、啊，这里还有缘人啊。什么叫有缘呢？听话的，能接受啊，你跟他讲他欢喜，他能接受，他能够跟你学习，这叫有缘人啊。如果你住在这个世间，你讲的话人家不相信，人家也不会不愿意跟你学，就毫无意义了吗？那就赶快走了，纵然有寿命啊，也不要了，提前走啊。这样的人很多，过去有，现在也有不少啊。这个事总要知道。你说那个多自在，这是好事，第一等好事，每一个人都可以证得啊，就怕你不愿意做，那就没法子。你只要肯，没有一个不能成就。希望我们努力 啊，那么你再能够放下分别，你就是菩萨了啊。如果你妄想起心动念也坏，那你不就是即身成佛了吗？从理上讲，凡夫成佛一念之间呢啊，你一念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你就真得了。啊，好在在中国历史上有个慧能大师给我们做了榜样。啊，华严经上是善财， 善财给我们做榜样啊。《法华经》里面是龙女，都有好样子啊。啊，那么这经上讲的，几千年前我们没见到的，啊，可是慧能大师这个人可是真的，真有啊，不是假的，他的肉身现在还在呀。啊，没有别的，就是放得下了。啊，那我们通常称佛，称佛陀。啊，称佛，有的时候要看语气。啊，是指释迦牟尼佛。啊，或者是呢，称一切诸佛。啊，称佛陀也是这个意思，看上下的语气。啊，如果说释迦牟尼佛，那就不能讲别的佛了。专指一个人啊，这个佛是谁呢？哦，释迦牟尼啊，那就不一样。这个佛是阿弥陀佛啊，都不是别的佛。那为什么他要叫释迦牟尼呢？经教里面佛告诉我们，佛菩萨都没有名字，阿罗汉还有名字，执着虽然断掉了，习气没断啊，菩萨没有名字，佛当然更没有名字啊，所以佛是一个三大类烦恼断干净的人，菩萨是三大类烦恼啊断了两种，两大类啊，就是分别执着都断掉了，阿罗汉只断一种啊，执着断掉了，这个名称的意思要懂啊。啊，那么你要问为什么称释迦牟尼佛，这佛没有名字吗？为什么要立个名字呢？名字的不是依自己建立的，是依这个地区的众生，菩萨要到我们这个世界来教化众生，那他一定啊，那个名字一定是释迦牟尼，他不能叫别的啊。为什么呢？就是说你到这个地方来，你看到这么众生，你要叫他什么啊？佛菩萨绝对不是已经制定好的功课来教你，不是的。佛没有定法，佛是因材施教啊，看你现在需要什么，他就教你什么。那么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看到娑婆世界是我们这个地球上众生，对人没有慈悲心呐，没有爱心呐，这是错误的啊！所以人跟人呢，他会起冲突，他会有斗争。啊，会有战争，这个都是严重的罪业。那怎么教你呢？ 要教你仁慈，所以释迦是仁慈的意思。仁者爱人呐、啊，啊，慈悲决定不杀了，啊，所以佛陀的教育啊，慈悲为本呐、啊，方便为门。啊，那么由此可知，哦，原来提出释迦，释迦是教我们的宗旨，啊，教学的宗旨，啊，教我们对待人要慈悲，要有爱心。摩尼呢，摩尼是清净的意思，啊，这对自己，啊，我们娑婆世界众生有严重的染污。贪嗔痴慢的染污啊，心不清净啊。所以佛用这个方法来教我们啊，我们听到这个名号，立刻就想起我心清不清净，我的行为清不清净啊，听到摩尼就想到了怎么对自己啊，听到释迦的时候我怎么样对人呢、啊？啊，我能不能呢对一切众生呢都是慈悲心，都是爱心啊？那么由此这个名号原来是在这个地区这个时段的教学宗旨，教学的方针啊，它会变的。那么到极乐世界去教呢？你说我们释迦牟尼佛要到极乐世界去教化众生，那就不能用释迦牟尼了。为什么呢？那个地方的人呢，人人对人都仁慈，你不比较了。人人都是自己清净，身心清净啊，所以这个宗旨拿到西方极乐世界一点用都没有。那这个名号在那里没用处啊。阿弥陀佛到我们这个世界来叫我们现在众生呢，他还要叫释迦牟尼，他不能叫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在我们这里不适合啊。阿弥陀佛是什么？无量光无量寿的意思啊，我们这个世界没有啊。啊，光是代表空间，寿是代表时间啊，那就是包括一切法了啊，一切法都无量，在我们这个世界看不到，就是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相好，无量的才艺啊，这是讲我们自身。那我们的环境啊，无量的美好啊，像极乐世界一样啊，这个我们世界不可能啊，根本见不到。所以那个名号用在娑婆世界不恰当。啊，那用在他那个地方呢就非常恰当。啊，因为人人都是好人。都回归到自信了，自信是无量的。所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证得无量的圆满了。啊，我们一般称为叫大圆满。啊，大圆满就是一切都是无量的。啊，那是自性里面本来具足。啊， 佛给我们举了几个例子，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啊，说不尽呐，啊，总之一切都是无量的，啊，所以要用阿弥陀这个名号，啊，那对极乐世界的众生呢，就非常相应。啊，这个是略举，啊，一切法的名相啊，你能够辨别，没有错误，没有障碍。啊，第三个是慈无碍。啊，慈无碍别。此是言辞，啊，你所用的言辞要叫众生真正的能听懂了，这个很重要啊。啊，如果你说的虽然很好啊，那众生听不懂啊，这个不行啊。那么言辞里面就包括了语言啊，你看这个经教里都说了，佛以意音而说法了，众生随类过得解啊，是自然的，不要用翻译啊。我们这个世间各个地区语言不相同啊，啊，佛爷上讲台跟大家讲言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听不懂，每个人听的都是自己的语言啊，都非常熟悉，非常欢喜。啊，那么这种能力本能啊，这个世间确实也有人研究啊，研究语言学的，发现呢语言有根。像啊，慈无碍变啊，啊，能令一切众生听到都能欣赏，都能感动，都非常欢喜。哦，这个很不容易啊。那么我们现在是凡夫，没这个能力啊，怎么办呢？老师叫我求感应啊，至诚感动。用什么来求感呢？用诚心，真诚到极处啊，感应就现前了啊，就是至诚啊。我们凡夫如果不用这个方法，不要说一辈子，生生世世都没有办法通达无碍啊，没有法子啊。 所以要想通达无碍呀、啊，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要学，在从前老师告诉我，讲学讲经，举这个例子不容易。为什么呢？事出世间法，你都要通达。你不通世间法了，就不契机；不通佛法了，就不契机。啊，不契机，那是废话了；不契理呀，是魔术。啊，魔也有辩才，也能讲到大家听得非常欢喜，但是他讲的不是真理，他讲的是邪道啊，那就是佛法里面讲的世之辩才。啊，所以我们真诚啊，什么叫真诚？这真诚心怎么个说法呢？清朝末年，曾国藩先生，这是个读书人，在读书笔记里面讲诚下了个定义，一念不生是为诚，真诚到极处啊，就是一个杂念都没有。换一句话说，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他不是真放下了，真放下了不就成佛了吗？是怎么放下呢？暂时放下，能够放下几秒钟就得感应啊，确确实实的是吧，一秒钟都会有感应啊。凡夫啊，烦恼习气很重啊，能够有几秒钟啊不错了啊，肯定有误处。啊，我们今天讲这个放下，但是并不彻底，时间并不长。啊，换一句话说，把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淡化了，就有感应。啊，非常明显的是对于经教，你能看得懂，你能看到很多意思。啊，为什么别人看不懂？我们常讲粗心大意呀、啊，他看不懂啊。啊，不是细心，那就看懂了。那细心什么呢？烦恼轻。粗心的呢，烦恼重啊，也就是分别执着重，他就很不容易起入啊。分别执着很淡薄很轻，就比较容易起入。道理在此地啊。啊，你明白这个道理才晓得学佛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啊，究竟果地用什么功呢？无非是放下而已啊。你放下了叫你再放下啊，再放下了还要放下 最后把那个放下也要放下啊，还有个放下的念头还不行，你还没放下。你越是放下越发现什么呢？哎，还有没放下的。你看执着完全放下证阿罗汉果了，哎呀，分别没放下，你才发现啊。现在给你讲妄想分别，你只有这么个概念，什么是啊执着你很明显，你知道，分别你不知道，妄想你更知道啊，好像我们穿三件衣服啊，脱衣服一定从外面脱，外面脱了一件，哎，看到里面的一件，再脱一件，哦，里头还有一件，看到了啊。你没有脱的时候你只看到外面的一件，里面看不到啊。啊，今天是佛给我们说出来，哦，我们才晓得有三大类，而每一类的是真的叫无量无边的，所以不容易啊。啊，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就真修啊，修行吗？啊，行就是错误的行为吗？啊，专注干干净净的，能保暖就可以了，不必讲求啊款式啊，也不必讲求啊质料啊。啊，那你要样样都讲求了，那就叫执着啊，什么都好不执着，你就自在啊，饮食也是一样的啊，能吃得饱就可以了啊，能够有一点营养，摄取能量啊，能量可以维持这个身体，不就够了吗？不必讲求啊，啊，一定要吃什么样的，错了人在这个世界不应该伤害一切众生，是吃一切众生肉，这是错误。杀他来养自己这是违背了自信的啊！你看这个就是念三字经上说的啊，人之初性本善，杀众生养自己，不善了，这哪是善啊？那么学佛之后就更明了了啊，我们采取素食如果是自己种的菜，那跟一般人种菜不一样啊，我们在这个菜的时候没有收割的时候，我们是同参道友啊，一起学佛啊，每一天呢围绕着菜园念佛啊，也讲经供养他们呢 啊，因为现在有光碟嘛，啊，播放讲经的这个光碟，啊，不必有影像啊，听起很好，很好啊，啊，用念佛机，这个播放佛号，哎，供养这个菜啊，树木花草啊，特别茂盛。那我们收割的时候，他供养了，我们互相有协调，互相有恩惠。所以这些花神草木神真有，不是假有啊！我们共同成就这个道场啊，成就大家的道业啊！你真正修道啊，这些蔬菜也都有修神呐、啊。欢喜供养啊，啊，千万不要以为他是无知，那就错了。不但是这个植物有知，连矿物都有知。啊，这是这个日本江本博士从水实验里面证实。啊，所有的矿物都有见闻觉知，我们从这个地方呢，真正体会到整个宇宙啊，是一个有机体，是活的，不是死的。啊，这个说法好像有科学家也有这个认知，认为整个宇宙是有机体。啊，为什么呢？同一个法性嘛。啊，华严上说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性识不是死的。啊，他的本能，这佛在这里说了，本能呢？有智慧德相啊，相就是相好啊，德见闻觉知所以。这边众生有感，那边众生就有应。啊，互相感应呐、啊！啊，不一定是说我们求佛，我们来感佛就有应。啊，当然，我们对于所有一切万物传出去的讯息呀。通通都有因啊，只要你很细心去体会啊，对一切众生都有感应道交啊啊，所以我们不但对人要仁慈，对所有动物要仁慈。对所有的植物要仁慈，对山河大地都要仁慈，爱心遍法界，善意满娑婆，这是菩萨 啊，你说这个感好善啊，真善美慧，那个一切万物的反应呢，也是真善美慧。到这个时候，你会感到这个世界多美好啊！自己回归自信了，这个世界就是法性土。所以古德讲啊，净土即此方啊，此方即净土啊。自信弥陀，唯心净土，一点都不错啊！我们迷了自信，就变成秽土；悟了自信呢，他就又恢复了净土。这个道理不能不懂，你要把这个道理参透了，你对佛在经上讲的不思议法了，你就不怀疑了，你就能接受了。这个第四，要说无碍啊，要是欢喜，一切诸法了，随一切众生的根性。为他说啊，那么这个样子说法呢才契机啊，啊你不能说的太深，太深他听不懂，你不能说太浅他没兴趣啊，如果所说的不是他所需要的，他也不愿意来。你所说的是他迫切需要的，那他就非常爱好。啊，我们在安徽庐江办学了，当地的领导告诉我们，你们最好这个多讲一点呢，让人民怎么能发财啊，怎么能多赚钱，他们就非常高兴了啊，个个都回来学了啊，这是当地地方人的想法了啊。现在人呢迷在钱眼里头，现在钱没有眼了，从前钱呢，铜钱当中有个洞啊，所以叫钱眼啊，迷在这个里头啊，哎、啊，所以古时候那个钱制作的意思很深啊，你看是圆形，当中那个洞是方的，是个方的洞，那个样子你细心看呢，就像古时候的刑法啊，犯罪了带的那个枷，这枷锁啊，你看到那个铜钱样子就像枷锁，那很恐怖啊啊，所以古人知道啊，处处啊都在提醒你啊，这个东西有用，不能不要它，但是要有高度的警觉，可不能迷在里头，迷在里面呢，那你就亏吃大了啊。那我们去教呢，是教伦理道德，是教怎么样做个好人啊， 最初当地的人也很不愿意接受啊，不想来听呢、啊。结果我们的老师站在路上，看到人深深一鞠躬，请他来。啊，当然来的人不多，还是不愿意来听的人很多，来听的人少数。可是听了之后啊，欢喜，啊，一个传一个。现在听说讲课的时候有1-2000人来听的，啊，在从前10-20个人呢都很难得了，啊，你看不到半年，啊，现在办活动去讲演的话，都有1000多人来听，啊，为什么呢？尝到味道了，知道这个好啊。所以古圣先贤的教诲啊，尤其是大乘佛法，除非你不接触，你不知道的好处，接触之后啊，欲罢不能啊。啊，那么这是随众身心而有化啊，我们今天就学到此地。